三月初啊，硅谷银行跟 Signature Bank 的倒闭呢，让大家心惊胆战。不过呢，也有人吃到了个危机的红利。那最近呢，美国房贷利率连续三个星期走低。那根据房地美 Freddie Mac 他最新公布的这个美国房贷走势图来看呢，三十年期的固定房贷利率呢，已经跌到了6.32%。所以呢，最近不少人趁机锁定了比较低的房贷利率。那在上个月的节目里面呢，我跟大家分析了，在过去一年里啊，这个美联储大幅的加息的这个背景下呢，南加州房价跌幅并不大的几个原因。不过呢，跟住宅房产不一样的是呢，美国商业地产的价值随着借贷成本的上升而不断下滑。今天呢，孙顺涛就跟大家聊一聊持续疲软的美国商业地产。那要讨论美国商业地产的问题呢，我们需要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说起。从2007年年底啊，到2008年的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呢，美联储连续7次降息。那2008年的12月份，美联储呢更是把联邦基准利率呢降至接近于零。之后呢，一直到2014年的10月份，美联储出台了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是所谓的 QE， 购买了大量的国债跟抵押贷款债券，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并压低了长期利率。那宽松的借贷环境呢，使许多投资人呢非常轻松地获得了低息贷款，购买大量的商业地产，因此呢，美国商业地产的资产价格也水涨船高。那2020年疫情初期呢，美联储大幅降息，并再次开启了量化宽松计划，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再度扩大。到2022年的3月份，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约为9万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的10倍。在低利率的环境下呢，商业银行为了获取稳定的收益呢，购买了大量的国债，还有房地产抵押债券证券。印钱容易缩表难，货币超发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呢，美联储不得不在去年3月再次进入了加息周期。那商业地产普遍都是加了杠杆的嘛，对不对？银行呢是商业地产抵押贷款的主要持有者。在过去一年里啊，我们也看到了美联储的加息速度非常快，这导致了美债收益率的攀升，但是呢，资产的估值反而在下降。市场利率的迅速上涨对贷款市场的影响最直接，像硅谷银行这样的规模的公司呢，遭到巨大的损失，而那些通过贷款后立即转售贷款的公司呢，也可能会倒闭。那流动性的压力呢，导致美国的中小银行开始减少贷款，而向商业地产开发商提供贷款的主要来源呢，就是这些区域性的中小银行。但商业地产贷款呢，通常是中短期的，很多是过桥贷款，甚至那在前一年拿了低息贷款的这些人呢，现在在重新再办更新贷款的时候，就会发现当年的这个低成本呢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借贷成本非常高昂。而且呢，商业地产看中的呢是 cap rate， 它的估值呢以现金流为标准之一。那高利率呢导致其价值的下降，其抗跌性呢远远不如住宅房产。商业地产呢也有其自身的枯荣周期，那不同类别的商业地产呢面临的压力呢也不一样。比如说吧，疫情以来，美国的工作模式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远程办公的比例啊现在非常高，这导致了办公室的需求下降。那很多办公楼的入住率呢现在是非常低的。那另外呢，线上购物的兴起呢，使许多实体店也面临着挑战。那商铺的需求呢也大量的减少。那当然了，这工业地产还有这个物流地产，比如仓库，这些需求呢则是大大的增加了。那最近几个月呢，发生了一些比如说知名的私募基金的商业地产抵押债券呢，就 CMBS 呢的违约事件。那虽然现阶段呢，这个美国商业地产贷款的违约率啊并不高，但是呢，银行呢已经对某些类别的商业地产项目的贷款审批呢变得更加谨慎了。那在高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呢，过去低利率的时代短时间内不会回来，那新的利率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因此啊，每个房地产投资者必须好好思考一下如何调整好房地产的投资方向和策略。那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聊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您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我是孙思桃，我们下期再见。